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所以这礼拜听说有人觉得看书看到他全身都不对劲，然后希望讲一点不同的东西。对，
是看到这边痒那边痒。
对啊。我原本我们这礼拜要进行的第七章，其实内容真的还不错。
第七章蛮精彩的，
真的还蛮精彩的。对，算是一本书的，真的是转折点。
嗯，对。哎，它也是第一部吗？还第一篇？
第一部曲的最后一章。
对，第一部曲的收尾。
所以你要打算留到下礼拜吗？
可以啊，今天来聊聊别的嘛。
好啊，我们来聊别的。其实，那我们聊这个好了，因为今天我在下班的时候，我跟我同事在聊一件事情，就是加班这件事情。
怎样？加班怎么了？
就我观察到他有点变成是习惯性的加班。
嗯哼，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加班到几点了，但是他就是那种感觉是，一定是习惯性在公司留很晚。的那种状况，然后因为你知道加班，如果说长时间加班会对生理或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嘛？
怎么说？
怎么讲？就是说你下班回家之后，你一定累到不想做其他事情，然后就直接睡觉了嘛？
嗯哼，
对不对？那你睡起来之后又上班，这样你会觉得
那是取决于你加班的时候，你真的有在加班啊？
先不论他是不是有在
加班。
对，我先不论他有没有真的是在做事情，但是从公司回到家，基本上他也没什么时间做其他事情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生活就只剩下公司跟床。
你知道，我听过一个蛮有趣的讲法，他说，就他某一间公司的某一个主管，就鼓励年轻人说，你下班不用那么早走啊，可以留在公司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看公司有免费的冷气，有免费的网络，免费的电脑，免费的电，你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东西啊，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就不用那么早回家。我说，这样讲好像有那么一点回事哦。
那问题是为什么不回家？回家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
对啊，回家为什么不能做？为什么一定要在公司做？
是啊，那说免费的冷气跟电风，我又不缺那个，不是啊？没有，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讲，是说你在公司做的事情跟你回家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啊，就至少在心态上面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环境会影响当下的一个心态。
对啊，是啊。
不同环境做不一样的事情吗？
这十分合理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应该要把你的，如果说你真的这么，你真的需要那么长的工时，那不如说你提早进公司，提早一个小时或半个40分钟进公司，
提早到是不是？
提早到，总比你在公司多留2个小时或3个小时来得有效率。
我同意，提早到反而让你可以更专注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可能事前规划啦、安排啊，去 check 你的to do list 都是有帮助的。
对，就是我就很奇怪是早上提早多的那40分钟或1个小时，产出会比留在公就是下班后留在公司。多2-3小时的产出来很多，而且是你那一整天不会觉得说你自己在瞎忙。
我觉得你早一点到会有点感，让自己感觉是你在事前规划事情，然后你晚一点下班会像是
你在处理当天的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你在死撑时间，赶快啊，时间来不及的那种感觉。
对啊，那我觉得那个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啦。
对，
所以。我是这样跟他讲，我说你试着改变，而且你当你做这样的改变完之后，你会觉得你工作上的效率会慢慢的提升。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他应该要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才对。
哟呼，神秘哥哥，
喂喂喂，
有、哦、
喂喂
有，好啊，所以、
哦、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哎、欸，你应该调整你的工作时间。
嗯哼，
你要这样讲好，我在还没有去，还没有，就是说之前的，应该说我们现在的主管就说，哎、欸，那一位同事的工作状况。在之前好一段时间都很严重，就是每天都加班不知道到几点。
嗯哼，
然后就是整个工作到有想要离职的念头，
这么到这么严重，
就超严重的、啊。哎呀，先不论是不是因为工作方式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他确实会做到，因为你长时间的加班，的确会让你觉得说你不想在那份工作继续待下去了嘛。我觉得他这样子有这种念头是很正常的、
欸。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社会新鲜人，这是你第一份工作，你第一份工作就是工作12个小时好了，你已经不觉得这是加班了，因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长这样。
对，他就是有那种想法，说他一定不认为这是加班，说你，
他觉得这是常态。
这是
加班是16个小时叫做加班
好，然后因为他们昨天要他签去签他修的机车嘛，所以他就提早下班。
嗯哼，
然后他发现说
一走出公司门口看见太阳觉得很不习惯，
对，他会就是我超不习惯提在那个时间离开公司的，说你也太悲惨了吧。OK， 我们就说我们留在公司留比较晚有两种原因，一个是真的就是专案在最后上线在收尾的那个阶段确实有时候会稍微留晚一点，
嗯，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自愿留下来想要避开车潮，
哦，对，
交通时间或者晚上还有事情，
对，然后我们就会故意留晚一点了，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加班，
不，那不是常态，那是偶尔啊。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
对啊，所以至少离开公司的时间，我就说你试着先定一个时间，然后算是半强迫自己说你要在这个时间离开公司，或者是在这个时间把工作放下你就回家，因为毕竟工作没有完成的一天嘛，又不是说你今天多做2个小时，然后你的案子就可以提早结束，没有啊，你的工作还是这么多。反正都做不完的，又不差你这2个小时，对。但是生活的精彩程度，或者是生活的丰富，会少这2-3个小时。至少你的人生就是少除了不是只有公司跟床，你还多了一件事情。
公司跟床，
不是吗？你每天工作加班到晚上10点、11点，你回到家你就基本上洗完澡就睡觉了。你累到什么事情都不想干、
啊，
然后早上起床就是在公司，因为人生不就是公司跟床嘛？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然后所以他就，我就请他说你先定一个时间，他说他定8点，说你定那么晚干嘛？
就公司吃完晚餐再
离开。
对啊，我说你定那么晚干嘛？
那他都几点到公司？早上
8:45吧，
8点多9点 ，OK。
对啊，我说你定个7点、7点半，对不对？这样你要走，这样你晚上至少还有完整的3个小时或4个小时可以用。
对啊，可以发展一些其他可能興
趣，你要去按摩、去发呆、去运动、去看电影都好，至少你还有完整的3到4个小时嘛。
对啊。
所以我就说，你先定个时间下来，你这个时间压下来，你要先从不要加班这件事情先开始做。
哎，等一下，他是单身吗？
单身吧，他刚毕业，他也刚毕业没多久。
不过通常也就单身才有办法有这样子一个生活模式。
就从年薪就不健康哦，不好吧？
不是不是，我是说，通常就单身你才有办法。可能早上起来就是去上班，然后可能8、9点、9点后才回到家
哦，
就完全几乎没有私生活的那个情况啦。
嗯，
对啊，如果说有男女朋友的话，那至少可能下班还会有其他的活动，一起出去吃个饭啊，可能社交一下。
不好说啦。
嗯，
对，但至少要有一些私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啊，
好啊，就即使我们不要跟公司同事去做 social， 但是你也应该要自己的私生活吧。
嗯，对，
反正一切都是从不要加班这一点开始改变。那为了要做到不要加班这件事情，就必须确保白天在工作的时间的利用率是最好的，对吧？我们如果要怎么达到时间利用率，应该说怎么提升时间利用率，就是不要让时间被切割，
有完整的时段。
对，没有错，就是一个完整的时段。可是不
，content 为什么浪费？
那个完整时段，搞不好不一定要说是完整的两个小时，你搞不好30分钟、40分钟，我觉得这样子，我认为都是一个完整的时段。不会说啊，我10分钟做 A 事情，然后5分钟做 B 事情，然后另外一个5分钟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好，你这样看起来好像似乎好像同时间做好几件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完成的。
可是每件事情都有进展。
问题是你都留个5%在那边，你2-3天下来的话，你发现你那个代办事项超级长啊，然后每个完成度都是90%，然后没有一样东西完成。
我觉得可不可以这样子看，就是即便你要做 context switch， 那个 switch 也是因为说你要处理的这件事情，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把价值 deliver 出去。你就可以做这样子的 switch，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 switch 只是从 A 工作跳到 B 工作，但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完成的，就不要做 switch 这个动作，
就看有没有那个价值做那个 switch。
因为我觉得，在工作过程中，你要做 context switch， 这很容易发生啦，就突然可能有些人，比如说，请你帮他跑一个报表。
对啊，
就
是很常发生啊，常常被查单啊，对啊，
对啊，很常被。可是这件事情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处理完了，那你要不要做？你可不，等一下，等我这件事情还要再处理1个小时，你必须等我1个小时。
就看那件事情会不会死人了。说真的，
看严不严重、
会不会死人这件事情，就是严不严重 ，priority 高不高，因人而异啊。对那个使用者来说，他一定觉得很高啊。每个使用者心态都是这样子，
就看他们的状况啦，因为。我们应该说，我对于这件事情，说真的，有时候使用者没有一个使用者不说自己需求是不急的。
对啊，
每个人说我马上要，可是当你为了要满足这些使用者的需求，你的时间就被动的被切分割的很细。所以这真的有时候真的很两难，说到底要不要帮他们做。或者是我手上的这件事情至少要到，不用说到完成，至少要到一个段落。像你刚才讲说可能1个小时完成，那我可能1个小时对使用者人说太久，那我说好，那 你等我20分钟，我手上事情到一个段落完之后我就帮你处理。
对，这是可以沟通的。
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的啦。那使用者通常听到20分钟跟1个小时，20分钟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长度。
嗯，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背景音小王子，可以不要拿背景音小王子，你的麦克风爆音了。
爆音。等一下，
我要先把你 mute 掉了，你的声音真的是，对。
那我先 mute。
对，所以他的。不是他的啦，那个不知道麦克风又被他扔到哪去了。好 ，anyway， 所以我所谓的 context switch， 我是觉得是要经验去判断的，对吧、尤其像我们做 IT 的使用者需求，真的是百百种，每个使用者都说自己需求很简单。
My God，
不是吗？每个使用者就说：“我的需求很简单，不是就一下就做完了，明天可以给我吗？”
对啊，你不是这边改一下就好了吗？那边调整一下就好了、
就很
不要骗我，我也会写程式，好不好？
对啊，可是如果我们每个都照单全收， 那我们大概什么事情都做不完，那我们搞不好连公司连家都不用回，我们就直接睡公司就好了。是啊，所以除了不要加班，就不要加，为了做到不要加班这件事情，事实上要学很多技巧，
沟通技巧啊，工作的技巧啊，处理代办事项的技巧啊，
对，就是事情，我觉得对于琐碎事情的安排能力，决定于要不要加班。
嗯，对。像我最近就很，我最近我以前不会，但我最近开始，就是我真的有一个 to do list， 应该说工作有工作的 task 的 list，然后我自己还有自己手边的 to do list， 这个 to do list 它可能不会是那么重要、那么急的做的要做的事情，但是它你要有时间就最好赶快去消化掉这些事情，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安排说，哎，我当工作上面的事情忙一个段落之后，我可以再挑我手边我之前想说想要做的事情拉进来自己做，自己消化。
是啊，
那我手边我可能每天早上我就会挑，可能挑一两个，不会很多，就带一两个而已。所以我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把这些事情处理完。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那么 priority 那么高的，这是对我自己而言的 priority，
很重要，不然你到最后公司图图没有消掉，自己图图也越来越长。
对，但是我有几个to do list 里面的事项，就我可以预想得到它会等很久。像譬如说什么部落格改版啦、
那个根本就不要放上去，好不好？这种事情就不要放上去了。
就一直很想做，但是一直放在那，不知道哪一天会做。
那个真的是你想到就赶快拿起来做，不然永远都不会做。相信我，真的。那反正琐碎时间的，因为其实不管是大公司或者是小公司，都会遇到一堆杂事啊，可是这些杂事就是会消磨做正事的时间。
嗯，对。
然后在于就是你些所谓的这些琐碎事情的管理，或者是怎么去跟对口，就是所谓的这些所发出这些琐碎事情的请求者，这些使用者，怎么就说啊，这个东西是真的是我的吗？如何跟使用者说不？
哎、欸，这很重要，这是一个软实力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怎样说不？怎样拒绝？不要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对，
像刚刚讲到那个，一个小时跟二十分钟这件事情，让使用者等一个小时，跟让使用者等稍微等二十分钟，让我至少把事情做一个段落。我觉得这就是沟通过程中怎样去抓出一个平衡点。
嗯，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没办法沟通，因为我们当然也是相信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他想要的东西。
嗯，对啊，他需要的东西，那当然我们有办法满足就尽量去做。
但我们还是得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走，不然我每个都
对
被你们拉着走，就不用做事情的、啊。
自己的那个工作节奏要掌握出，要形成，要自己把它创造出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什么？为了不要加班，我们做几件事情：一是为任务的 micro test 的管理嘛。
加一个微好像就很潮、欸，
超潮的、啊、micro test management
什么东西？Michael Test，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如何跟使用者说不。
嗯，对，
我认为这只要这两件事情有做好，我们要往至少目标，我觉得目标已经达成一半了。
这两件事也是最核心，也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啊。
是啊，是啊，尤其是说不的这件事情。
对啊。这时候有一个很人很好的主管就很重要，会帮你挡事情。
因为有时候主管没办法帮你挡，你自己要说不完，你不能自己傻傻接下来，然后主管想要帮你都没得帮。
哦，当然就是说，哎，那个这件事情我可能要问一下我主管哦。
然后对方说你主管已经说好了，说哈，
哦，没有，他可能他记错事情了。
所以除了说不完，其实说话的技巧，
嗯，
说话的艺术也是需要练习的，不能说啊，我们都是做 IT 或者做软体开发这一块，我不需要去加强。
我上次有一次就不小心中招，就是使用者突然就可能私讯你，然后跟你聊，然后哎、欸，你觉得这个想法怎样？
哦，
就是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我完全知道这个套路，我完全知道这个套路，
感觉有点危险，当下觉得嗯有点危险，但还是。因为他都问了，你总不能什么都不说吧？
这时候你的结巴，你那时候怎么回答？
我后来就是哎、欸，把我主管拉出来啊，然后讲哎、欸，我要跟他跟我老板讨论一下。然后这老板，然后我私底下跟老板聊的时候，他说哎、欸，这件事情应该要让其他 team 去处理，但是他已经找上你了，就很难推掉。
还是可以推，其实是还是可以推。
有，我们试过千方百计了。然后，哎，这件事情应该要找另外一个 team 去聊一下，因为他们有什么关联性这样子。然后他说一开始还都说好啊 ，user 也都说好，然后就真的他说他会去找另外一个 team 聊，然后就跟他，我不知道他对聊的这个定义是怎样啊？他只跟另外一个 team 大概讲两句话而已吧。
他
又回来
了。使用你要使用者去找另外一个单位聊，基本上不太可能
了。嗯，
那这里的做法我会是，那我把他拉进来一起讨论。
比较复杂，
没有，我意思是说，我知道比较复杂，可是你拉进来一起讨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淡出。
对，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方向是对的，就是大家就有点像是开会那种感觉，不然我们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件事要怎么处理，拉一个会议室这样，但现在可能就是线上会议室。
对啊，
对，那自然而然就会比较明确的知道，哎、欸，这件事情的
你的窗口应该要找谁，
主要的 owner 应该是找哪一位？
是啊，是啊，
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对，
因为使用者可能不知道他要找谁，所以他找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而且很常发生。
使用者会特别爱找某一个人，
对，因为他很好讲话，
嗯，或者是他很信任你，也可以这样子说。
我觉得是比较好讲话，这一点是你有求必应，他就找你。
他觉得哎、欸，没有，我讲比较好听一点啊，就是信任你，他你可以帮他处理到某些事情。
哦，对了，
他就特别爱找你，
是，
对，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就是如果说当使用者要求的项目跟我们负责的范围如果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 我们要好好当一个 proxy。
proxy，P-R-O-X-Y， proxy。
我们要好好的把东西转到对的人身上。对，
当个好好的传声筒。
也不是传声筒，不是传声筒，
好不好？好总机，
那个不叫传声筒，那个只是说我们是总机。对对，当人家打电话到总机问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转到对的窗口去啊，
这很重要。
对，不然我们时间就这么多，我们要做死，
这样怎么发大财？哎，
发啊，这种东西做多也不会发了。但是自己，我觉得这样子可以确保自己的时间资源是不会被浪费掉的，
不会被消磨掉。
对对，所以。但是除了要确保你负责的范围是对的，不要说自己做一些不是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如何跟使用者说不，或者是把它戳掉或怎么样的，反正不应该是自己做的事情就不要做了。
我们应该让更专业的人来协助我们处理这件事情，
或者是你除非是要让他欠你人情。
嗯。这是
另外一种操作手法啦，
比较高段的政治手法。
这个是另外一种操作手法。好了，把那个不是那个东西，不是为了下班，为了不要加班做的事情，对，
是为了之后不要 不要加班。
不是，也不是为了不要加班，只是为了就像你加班会有补休，
嗯，
那是为了补休。好，那我们既然都安排完之后，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上班前的那一个小时。
嗯哼，
其实这个东西我去年有提过啦，就是说我提早一个小时进公司，可以让当天的工作效率至少提升一倍。然后这理由是这样子啊，一，你可以先确定说你今天的行程有哪些，有哪些事情是今天要完成的，先确定的工作项目是什么，然后检查 email， 因为其实看 email 回 email 是最花时间。
哦，我超不喜欢，因为 email 真的超级多，要消化它真的好累。
那个没办法消化，说真的，那个没办法消化，我们只能挑重要的做而已。
对啊，
好，所以早上我大概会花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看一下有什么 email 的讯息是重要的。
这么快？你消化 email 速度这么快？
我是这么不重要的人，我怎么可能会那么多 email 呢？
感觉大家寄 email 好像都不用钱一样，就一直寄一直寄。
寄 email 不用钱啊， email 只要容量啊，你们家云端更不用钱。
好像真的不用钱哦。
哦，然后因为我们都是用 Outlook 的话， Outlook 它不是有一些标 flag 的东西吗？
嗯，对。
有时候我就用那 flag 来当做我规划工作的一个方式，对，那个是我一种方式啦。然后看完之后，应该通常不需要回，但是大家知道说我今天有什么会议，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当别人要插单进来的时候，我必须要掌握说我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用。
嗯，
对。那如果说我今天一整天会议满了，基本上我就放弃了，反正我今天就不用做事情。那如果说会议满的情况有几种，是我看有没有办法有些会议不要参加，反正有些东西只是等最后结论就好，那就不一定要花时间在里面参加。
本来就不是每一个会议都需要参加，
但是每个会议都会拉一堆人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要知道哪些事情，哪些会议是一定要参加，哪些会议是不用参加的。那这样子的话就能确保自己的时间不会被会议淹没。啊，像你们家老板基本上他没什么选择了啦。他要看开一点。
我们家老板很常公亲变事主。
对。他算了啦，他的人生就是那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也是很喜欢找他。
啊！你还把他拉进去，真的是很坏心。
哎、欸，我不通常都不是我拉，跟我没关系。
你超坏心。
我拉他是很 minor 的东西的，
好，
别人拉他都很大条的。
大条才找他、啊，我每条都很大条，只是比谁比较大条而已啊。
真的。
好，所以大概进公司这样一个小时。提早进去大概40分钟一个小时，我大概花那么多时间先看前一天晚上那些可怜加班的人发的讯息跟 email。 对，这超莫名其妙的，我下班前看没有信哦，隔天早上起来看，进公司看嘛，多一堆信出来是怎样，这些都不用回家了就对了。
寄信，而且观察一下寄信时间都很诡异，
超诡异的、啊、系统的发通知信就算哦。
嗯，
说到既然我们都说到 email， mail 的这种工具通常都会有类似规则，然后把可以设定规则，然后根据规则把信件分到某个资料夹去。
Yep，
我觉得要善用这个功能。
嗯，
我倒觉得我刚想到，我觉得 email 这个东西齁应该要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你每寄一封信要跟你 charge 多少钱，这样大家就不会一直寄 email。
我跟你讲，我们的 email 大概有一半是系统寄的。
对啊，你看是不是应该跟他 charge？ 你看这样每寄一封信一块钱好了。
啊，那个系统都是你们写的。
哎、哦欸，对不起。
不是吗？系统 log， 对不对？一堆都是系统发出来的信件。
email 真的好多、
哦。然后你说真正使用者中间什么讯息？ 可能都被，如果说没有透过设定规则去分类的话，那很有可能会漏掉。
其实性还好哎、欸，如果像那种 pins 或是 snake 那个就更麻烦，那还没办法分类。
那个可以分啊，
嗯，
为什么不能
分 channel 吗？
对啊，白 channel 分啊，如果不白 channel 分，
但是
你要怎么分？
有时候人家不一定在 channel 里面，就是他可能就到处丢或者干嘛，
可能赶快去死啊，漏掉就漏掉了。有种东西要电话吗？
也是
哦，对，千万不要假设你传讯息给别人，别人一定会看得到。
哦，对、啊，
因为像我的 LINE 啊，我打开来看，我现在 LINE 里面有7000多个未读。这
哦，
然后 email 有600封未读信。
哦 ，email 有几万封，根本就是一堆系统性，根本懒得看。
系统性都不看的、啊，系统性都被我丢到某个资料夹去啊。
那个就是全选封存，全选封存。
对，我会让我的比较重要的信件留在我的 inbox。现在那种比较 routine 的那种信件，我都不要，就直接分，就直接进来就直接移到不同的资料夹去了。但也有可能我现在太菜了，然后没有什么信，这也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之后信件很多，我大概就不开心了。反正重要就会打电话了，对，反正信件啊，其实现在讯息轰炸的管道太多，但是这些讯息轰炸的界面或平台，不管是 email 啦、Teams、Stack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通讯软体，这些都是会让时间被切割的另外一个凶手。
嗯，
除了会议之外，任何的讯息在沟通。好，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一通电话可以解决，5分钟可以解决到事情，他们硬要在通讯软体上面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在那边用文字打，练打字嘛。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有时候是为了留下一个 record， 讲话就跟风一样，吹。
OK， 说到 record 这件事情，我这边的做法是，当我们电话讨论完之后，我会请对方用 email 方式把刚刚讲的结论。email 出来，
嗯，这是一个做法，
对吧？你任何东西都会有个结论啊，你聊天讯息你留下，可是结论在哪里？你要从头爬到尾嘛，
嗯，
所以这是我的做法，就是我们讨论完之后，好，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个结论，那你就把结论 email 出来，然后 CC 给相关的那些人，对，那如果说对这个结论没问题的话，那就这样子，哎呀，
嗯。
所以我觉得留这些证据，或者是留这些所谓的留存的这些资讯的话，其实不一定要在通讯软体上面做。那为什么要通讯软体？我觉得是为了要解决所谓的非即时性沟通的问题。所谓非即时沟通，就是说我丢个讯息给你，可是你回应这个讯息可能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后。
你有没有收过这样的讯息？就是突然有人有问题要问你，然后他可能就会基于礼貌，会就先问你说：“你有空吗？”
然后就没下文了。
对，
我就不会理他，反正你管你有问题就丢啊。
他就只打了一句：“你有空吗？”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你可以先把问题写出来吗？
没有，我就不会回啊。
没有，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与其就只打了一个你有空吗？是想要做什么事情吗？
要约我吃饭吗？
对，如果你只是想要问问题的话，就是你可能遇到什么状况，你可以把那个状况直接写出来，即便只是传讯息。
是啊，是啊。
至少我们看到这一封讯息的时候，可以吗？知道有什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对，我觉得通讯软体在为什么？后期需要通讯软体，或者是为什么后期通讯软体变得这么复杂，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啊，我们要有一个协作的平台，那不管是 Stack、Teams 或者是其他有的没有的那些平台，都是为了解决跨区、跨时，不管是地理或者是时间上面的不一样，他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
对啊。
对，那 email 就刚刚讲的被很多被系统性淹没，那平台就是可能会摆 channel 或者是摆个人去丢讯息，可是丢讯息一定是 我的问题的主题，我希望得到怎样的东西，就跟写 email 一样。你总不能写一张 email 说、啊、你有空吗？然后我说干嘛？
安安
奇妙。
对啊，我认为我这是我认为说通讯软体的使用方式，基本上你也应该要比照 email 来处理。所以你看嘛 ，Slack 或者 Teams， 它所有才会有所谓的主题式的讯息，它不是它不像聊天，它就是像一个贴文，它就像 Facebook 的贴文，然后下面就会各种回复。可是它这样子的模式不就跟 email 的一样吗？
没错，
你总不能在那个讯息上面写“大家有空吗”？
这样很奇怪啊。
然后下面又说我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啊，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反正通讯软体它想要解决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要从要再回去思考说它到底想要解决什么事情。我觉得它现在通讯软体的问题就跟 email 一样都被滥用。
嗯，
对啊，传讯息是不用钱是不是？
那不是你们系统发的。
我系统发的讯息都被 user block 住了，被直接被封锁。
email 被封锁，连 Teams 都被封锁，
这真的很好笑。
然后使用者说：“哎、欸，出事为什么不发简讯给我？”他说：“
被你封锁了。”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毁了一个叫 email 的东西，那就不要再毁了另外一个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了，但是看看不要，尽量不要。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说，提早一小时进公司，可以花在三分之一的时间整理那些 email 或者是那些讯息，看什么讯息是要回的，或者是哪些项目是今天要完成的，然后剩下的时间可能就开始工作，就做一些需要比较集中注意力思考的事情，例如说像 coding 或者是什么的，就可以利用还没有其他人还没有上班。的这段时间，因为不会有人吵你，不会有电话，不会有讯息，什么都不会有。好，就是利用30-4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一些，例如说程式码 coding 或什么的。这就是我觉得提早一个小时进公司的好处是什么？是这样子啦。
嗯。
然后另外一朋友说：“哎，那为什么提早进公司不叫加班？
某种程度应该也要算、哦、
提早进公司。”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其实要看公司的制度，如果公司的制度是摆工时，例如说我提早一个小时进公司，我可以提早一个小时离开公司，
弹性工时，
对，这是一种方式，
你只要做满到某一个长时间长度就可以了。
对，好，那如果说公司不是，他是就是反正就是表定几点到几点
打卡制、
嗯、那这时候其实你提早进公司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减少下班后留在公司的加班时间。
嗯，我觉得，如果是打卡制的话，对公司来说，应该是你提早进公司是避免你迟到的一个做法，而不是提早进公司处理事情。它的概念会变成是这样。
是啊，可是。那是对公司概念是这样，可是对于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就不是啊。
嗯，对啊，我是说回到那个问题啦，就是为什么提早进公司不是算加班。
嗯嗯，就是反正你只是没有迟到而已啊。哎呀，我哎呦，到其实做到后面有时候除非是真的就是为了加班而加班。啊、不然我相信
耗时间，
一个是耗时间啊，但是我也不确定为什么要加班的、啊、哈，
因为有加班费啊。
哎呦，才多少？想想你的底薪，想想你的底薪。
不是你这样想哦，你如果是在正常上班时间工作的话，假设你的收益是一分，那你在非上班时间做工作的事情，你的收益是 1.5 分。
嗯嗯嗯嗯。
这样子是不是在非上班时间做事情，它的得分比较高？
然后呢？
所以以机器学习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选择使用非上班时间来处理事情。
哦，啊，我加了进来上班就好啦。乘以二。
对啊，哎，是不是？
才不是的，
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心态了，我觉得
超不正常的啊。当你看嘛，第一年加班费用的那个真正影响的母数是什么？对嘛？你用底薪去换你的加班费，那如果说你底薪不高，那加班费基本上是赚薪酸的。说实在是确实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反而是有一点不道德的心态啊。
对啊，就是你上班不认真做，你要下班再做。
对啊，
对，常态性加班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
嗯，
好，我只是真的是想要赚漏洞，但我觉得那个洞是少数啦，不能说大多数，是少数。好，反正这是我对于说我宁愿提早进公司，我也不要加班的理由。好，但是可是我提早进公司，就是提早一个小时到公司，确实可以让我那一整天的做事是有条理的，不会觉得说一整天瞎忙一整天，然后不知道今天到底干什么事情。
嗯，
而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每天去公司上班，然后下班回家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忙了什么，可是一整天都过了，久了这件事情很可怕，
时间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对啊，你就真的只是去然后等领薪水这样子而已。
薪水小偷
也不算薪，因为你有做的事情，只是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小偷。
反正有钱拿就反正有钱拿就对了，
有偷到就好了。
不行，但工作我们也是需要获得一个成就感的，啊，对不对？那就像你为什么要吃饭，
生命所需啊。
他说：“我为什么要上班？我为了那个钱。对不起，我很敷衍，很肤浅，这样子。
对，
不是嘛？我们要一个成就感啊，我们需要一个满足感嘛，要安慰自己的心灵啊，
安慰自己的心灵，钱多一点，心灵安慰就安慰啦，
啊。要啊，不然你觉得你整天在那边负能量只会慢慢累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你就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然后就从屋顶上跳下去。”
讲的好像是富察康的员工，
很可怕啊！那种能量的累积其实是很可怕的，啊，尤其又是很 routine 的这种工作形态的话，更容易发生了。所以不要，我们要拒绝加班，对不对？他妈哪个人叫我加班，跟他翻桌？对，你为什么要安排那种下班时间在开会的？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只适用于非管理职，因为当我们职位升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只能利用下班后开会。
嗯，
因为上班都被鬼抓走了，你想要讨论事情真的没时间讨论。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呢，啊，就是可是对大多数的人，事情真的是多到一定要加班吗？这是我们可以去想的。
或是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避免你加班？
把事情推给别人啊，不是，
欸，这也是一种方式啊。Outsourcing 有没有？
如何消灭需求？
嗯，
好，这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如何跟使用者说不，
这是一个方式。
这很多方式啊，很多方式，就是
把使用者需求 pass 给别人，这也是一种方式。
对啊，然后你或者是使用者过来的话，你就写是500或者404，人说啊，你现在拨这支电话找是空号，对，
空号。
总之各种方式啊，其实我们工作真的没有多到做不完
啊。我知道啊，下次使用者打电话过来嘛，你就跟他说，哎，你分机打几号？假设你的分机是123，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讲说，哦，我打123啊，你就直接跟他说，哦，你拨错了，你可能按错了，我帮你转，然后转到234。
哎，我说到这个，你们家会不会有那种使用者不知道要找谁，然后就拨那个单位追差的？
可是他首先要先知道单位追差是谁啊，
然后去人事那边找啊，
或者是看工号好吗？
对啊，反正你看来工号最大就是追差的，啊。
对，
你们有那种现象吗？
我们好像还好，哎，
是啊，反正 很好，很有趣，使用者很好，很有趣，就是找那个最菜的开始拨电话，然后想说你最菜的应该会遇到这种事情吧？
那最菜的比较好讲话吗？
最菜的搞不清楚状况，很容易被
熬。殊不知工号比较大的反而是更资深的。
哦，对啊，讲到需求都没了，你知道吗？
吓到，
欸，对，好像不需要那个东西耶，然后就没了，他就这样消失了。好啦，反正他就自己看着办啦，能不加班就不要加班啦。
对，加班说不，拒绝加班文化。
如果哪个主管叫你加班，就叫那主管去那个，去好好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叫去面壁反省，对吧？
最好结论结在这啦，最好是
哦，不是不能结在这边吗？那么不然要结什么？勇敢跟你的使用者说不吗？
对，跟孙悦叔叔一样。
那，啊，不然我们结论要结在哪里？你跟我讲嘛。
跟加班说不 ，OK， 就这样。
我们要跟恶势力，我们要不能向恶势力低头，
我们要跟恶势力对抗。
唉，好啦，反正各自想办法啦，总不能有些人同样工作环境总会有人爽爽过，总会过得很痛苦。反正看到恶势力我们就要勇敢的跟他说不。
嗯，
对，好，那就这样子吧。反正我们下一拜我们会讲那本书的第七章。
七章，
对，好，那第七章真的很精彩，超精彩。如果
一直讲人家很精彩，然后一直没有要讲他的意思，
没有，就真的超精彩的，啊，必读，好不好？必读。这本书你什么都不用看，这第七章一定要读。如何当上总裁就是第七章了。
对。
好了，那下一拜见吧。好了，
拜
拜
拜
拜拜拜。